集权力是金石，阅兵和外交双重压力下的抉择。俄乌对话受阻，专家揭各地缓和平风险。菲律宾澳洲结盟，南海局势进入新阶段，从对抗到合作。加拿大取消对美报复关税。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9月3号阅兵在即，但前海军中教姚成透露，军中传出令人震惊的声音，有部分阅兵办人员不希望习近平亲自检阅部队，反而更欢迎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上场。姚成在自媒体中提到，他的一位在北京军区大院的退休军官朋友透露，大约一两个月前，张友侠曾去阅兵办公室视察，检查训练进度。阅兵办里面有人偷偷表示拒绝包子阅兵，欢迎张友侠检阅部队。姚成分析说，军中这种情绪不是空穴来风，从将军到士兵，上下对习近平的怨气普遍存在。有趣的是，军中流传一个笑话，一次习近平检阅部队时，他随口说大家都晒黑了，部队回应首长更黑。姚成指出，这个可能只是随口叫的，亦可能含有潜在含义。如果这种情绪在阅兵时被叫出来，这个影响力实在不少。根据姚成的消息，阅兵指挥部已经制定了应急方案，如果习近平出现任何情况不能够阅兵，将由张友侠代替。值得注意的是，自习近平上任以来，晋升了79名上将中，已有至少10人被查办或罢免职务，还有12人虽未正式宣布落马，但疑似遭调查或失踪。保守估计，习近平提拔的中上将中有超过两成已经出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中共的内部斗争不是简单的反腐败，而比战场还凶险。他分析，这些被整肃的军头都是习近平提拔的，现在只有张友侠有能力掌控局面。旅美政论家陈破空亦指出，中共内部已经发出沉船的声音，军心涣散，党和军队都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不单止是内部动荡，国际外交方面，习近平亦面临尴尬。原本外界期待10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会有美中首脑会面，甚至可能举行川集会，但最新消息显示，习近平将不会出席这次峰会。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10月26号到28号的吉隆坡东盟峰会，中共党魁缺席，而国务院总理李强预计会出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曾表示，川普和习近平都将出席，引发外界对川集会的猜测。但从以往经验看，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好少亲自参加东盟峰会，仅在2021年通过影片参加了一次特别峰会。而川普今年要重返东南亚，这个是他自2019年以来第一次亮相，而且他还会顺道去南韩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不出席东盟峰会，背后折射出中共外交和内部矛盾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军心不稳，内部整肃频繁，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谈判、稀土出口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中共面临强大的外部挑战。阅兵背后的应急方案、军中怨气以及国际峰会上的缺席，都令中共高层的稳定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好多人吃完午饭后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好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点算好？其实 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态，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根本没有会晤计划，这番话直接浇熄了外界对于俄乌峰会的期待。就在几日前，川普先公开透露，他已经开始推动两人对话，甚至还说自己将在三方会谈中亲自出面。但现在看来，这条路障碍重重。拉夫罗夫在接受美国 NBC 节目专访时直言，川普愿意谈，但议程根本还未准备好。他还强调，在正式会晤之前，有些核心分歧必须先解决，包括乌克兰的北约问题、俄语政策，甚至泽连斯基的总统合法性都被俄方拿出来质疑。就事件，泽连斯基在几乎第一时间回应，认为克里姆林宫正在度竭尽所能阻挠会谈。他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乌克兰不会拱手送出任何领土，并呼吁西方，如果俄罗斯没有真正停战，就应该祭出新一轮制裁。战场上冲突仍然在度升级，乌军礼拜五宣布用海马斯火箭炮和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朗斯克地区的友谊输轮管道乌涅查站。这条管道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供油，结果匈牙利外长直接痛批，说这个已经是第三次袭击，严重打击本国能源安全。与此同时，俄罗斯亦没有手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一人离世、18人受伤，甚至连一家美国投资电子工厂都被波及。在外交战线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 BBC 访问时，直接点破所谓各地换和平，其实就是普京设下的陷阱。因为谈判里面大家只在讨论乌克兰应该退让什么，但俄罗斯自己一点都没有退让。卡拉斯强调，不要忘记侵略者是俄罗斯，不是乌克兰。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还补充，俄方已经在部分美俄峰会议题上展现灵活，但他话锋一转，又批评乌克兰毫无让步，将矛头针对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事实上，在上个礼拜的阿拉斯加峰会上，俄罗斯依然坚持老调，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保持中立，冻结前线，还要顿巴斯地区直接划归俄罗斯。专家警告，川普虽然抛出和谈牌，但从俄罗斯的态度、美欧的回应到战场的实际升温，都令这一场会晤变得遥遥无期。任何幻想靠乌克兰各地就能换来和平的想法，不单止不切实际，还可能令普京的战略目标一步步得逞。眼下俄乌冲突仍在度拉锯，峰会谈判只是传言而不是现实，真正的关键还在战场和国际制裁的角度。目前菲律宾和澳洲决定联手推动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明年就会正式签署。两国国防部长在马尼拉联合对外宣布，这份协议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加强军事合作，提升作战能力，用实际行动来反制中共在南海的单方面挑衅。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直言，中共在南海的行为令人担心，不单止破坏稳定，还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 信任赤字，他说菲律宾或许没办法完全阻止中方的行动，但必须建立足够的阻吓力量，令对方知道国际社会不会坐视不理。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亦强调，这项协议不单止停留在纸面上，未来澳洲将协助菲律宾建设新的国防基础设施。目前五个具体项目已经在规划当中。他还点出一个关键，整个印太地区的规划秩序正在度承受压力，这个亦是两国的共同感受，所以必须携手应付。巧合的是，就在马尔斯到访前，菲律宾军方报告中共船只频繁出现在仁爱礁一带。大家可能还记得8月11号菲律宾一艘巡逻舰在黄岩岛附近执行补给任务时，曾被中方海警船和军舰包围追逐，甚至两艘船只还发生了激烈碰撞。这宗事件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亦令南海局势再度升温。与此同时，菲律宾、澳洲和加拿大海军正在举行代号海浪的联合军事演习，从8月15号开始，长达15日，约3600名军人参与，内容包括实弹射击、作战和两栖抢滩演习训练。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是澳洲近年来在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演习，显然带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意味。回到核心问题，关于南海主权，中共几乎声称整个海域归自己所有，但国际裁决其实早就否定了这一点。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中方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裁决明确支持菲律宾。专家指出，菲律宾和澳洲的这一动作已经超越双边合作，更预示着印太地区的安全秩序正走向新的转折点。加拿大宣布将取消对部分美国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此举显示之前高调反制川普新增关税的加拿大其态度已发生了重大转变。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在9月1号前取消针对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议所涵盖的所有美国商品关税，同时针对入口钢铁、铝和汽车的关税仍将保持。卡尼表示，自由党政府将与美国合作，以制定两国之间新的贸易关系。卡尼说，即使贸易战仍在持续，美国对加拿大钢铁、铝、汽车和木材和能源征收新关税，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中有 85% 仍然免税，这个比其他国家所得到的条件更好。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位白宫官员对加拿大的这一举动表示欢迎，称其早就应该实施。这名官员还补充说，他们期待继续和加拿大就贸易和国家安全关注问题进行讨论。卡尼在本月较早时候首次暗示，如果有助于加拿大工业渡过和美国的贸易战，他可能取消对某些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川普21号和卡尼进行通话，他说，我们想对加拿大好一点，我很喜欢卡尼，这个是自8月1号关税截止日期前谈判失败以来，美加领导人首次通话。卡尼办公室在21号通话记录中称，此次通话富有成效且内容广泛，两位领导人同意很快再次会面。这一消息推动加元持续升势，截至美东22号下午12:40，加元对美元汇率上升 0.5% 至 1.3837 加元或 72.27 美分。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31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从次日凌晨12:01开始，将某些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35%。 如果加拿大能够在8月1号最后期限之前和美国达成新旧贸易协议，就可能避免这次涨税。但这个并没有发生。川普政府当时表示，提高加拿大的税率是为了回应芬太尼走私和加拿大今年较早时候实施的反制关税。自贸易战开始以来，加拿大政府已对美国商品实施了三次报复性关税，包括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消费品征收反制关税，以及对美国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